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许哥。
哎，许哥，您的圣诞节过得好吗？
还活着。
其实真的时间好快哦，好像那个冬至才刚刚过去，但是一到了元旦，大家就觉得说，哎呀，要开春了。那么，谈到这个我们后院嘛，就是大家都会想着，哎呀，开春了，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我觉得我们这个许哥啊，在我们后院小天地上，如果听众朋友跟着许哥听的话，最好这个就是一个。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未雨绸缪，事先来计划。那我们今天就赶快来请教一下许哥，快开春了，那要准备一些什么工作呢？
现在不过这阵子啊，下雨下的正是时候，非常好。
是吗？
对，尤其是这阵子下雨哦，对什么？正在开花的枇杷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时候下雨的话，会让它的果实哈会结得更多，而且不容易落果，不容易干果，但是呢，
那太好了。
对，在12月、1月份的时候，我是希望大家在，因为这阵子下雨啊，出外就是整理比较不方便。但是如果说下个礼拜下雨也会下雨，如果下雨停的话，你们在1月20号以前呢、最好把家里啊，这院子里的也不要浇水了，以前都要浇水，因为一月份都没有雨水嘛，不过这阵子这雨水很够啊，所以说你们一等到雨停的时候，而且放假在家里的话，你家有果树的话，或者是有花的话，你们最好首先要施肥。那施肥的多少呢，我就以树的高矮来定好了，这样比较大家比较懂。而且如果说你的树有长得跟你家的篱笆一样高的话，你不管是你买一袋一袋的鸡粪或者是牛粪，如果你家的果树有长得跟篱笆一样高的话，你就给它半袋的鸡粪或牛粪，每一棵果树都这样。但是呢，如果说只有篱笆的一半高的话，你就给它三分之一袋的这种鸡粪或牛粪，不过最好是给 OK。但是呢，如果天气好，如果连续3天都是好天气的话，在1月中以前，最好一定要给他们喷药，一定要喷药，因为2月份就要发芽了，所有的果树都要发芽，所以说一定要喷药。还有呢？
喷什么药？
就是那个蓝瓶子或绿瓶子，上面有写三合一的那种药就可以了。因为在市场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药，就是差不多这一两种，跟我们在经营农场的药比较不太一样，不过也够用了啦。一般来讲，就喷那个三合一的药，所有果树一定要喷，尤其岂不是说。不是说尤其了，就是说你家有种桃子、李子、梨子、苹果，或者是比如说像石榴，或者是枇杷，我要特别要讲一下，你们一月份的时候啊，不下雨的时候，你家如果有种枸杞，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枸杞的话，记得。一定要剪枝，剪多短呢？你们家不管说它上面长得5尺、8尺、10尺高都不管，你把它剪到多短了， 你一个巴掌的高度，上面全部剪掉，像李平头一样、全部剪掉，只留一个巴掌的高度。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就是贴着土面一个巴掌的高度，上面全部剪掉。如果你想种更多的话，或者是说你要给你的朋友的话，剪下来的枝条，就稍微粗一点的，你就拿去插枝。插枝的长度差不多是你两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两个巴掌的长度，剪下来以后就插在土里，插在土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深度，然后浇水，它很容易成活。你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去插枝的话，等到它差不多二月份开始发芽的时候啊，你就差不多可以今年就可以采收了。你这个时候如果插枝的话，因为二月份它就发芽，可是呢在一月份的时候，记得不管你是种什么，除了蔬菜以外，你所有的花卉果树你家有的一定要喷药，记得一定要喷药。因为二月份它一开春发芽的时候，病虫害就马上跟着来了，所以说要特别小心。好，
哇，非常重要。
对，还有施肥啊，
施肥，对，施肥喷药。那因为就讲到雨水那么多的话，所以那就不太需要浇水了，是不是？
对对，如果说如果说你是在一月中到二月初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如果没有下雨的话，你在差不多月底的时候，一月底的时候，你赶快给它浇一点水，因为二月份要发芽了。你一月底的时候，记得你要加一个尿素，可以在 Home Depot 或 Lowe's 你可以买得到，它的号码是2100，那是尿素。你如果说你家的果树有篱笆这么高的话，记得抓两把，你两把的这个2100撒在这个果树的四周。如果说只有篱笆半个篱笆高的话，你就抓一把就好了，一把的2100。为什么要加呢？你如果加的话，它一发芽的时候，二月份陆续都发芽的时候，它的花会开得更多。因为很多像梨子桃子都是先开花后长叶，所谓先开花是花开了差不多二月份开到二月底的时候，差不多那个花已经三分之二都开了。那个时候呢，在这一段时间10天12天的时候，它第一次会落果。可是你如果加了这一把尿素2100的话，它所落的果就会比较少一点，而且花会开得很多，也就是说会促进它的花，增加它的花，而且能够避免它的落果会很多。在它从开花到结果到收成的时候，这一段几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讲它会有三次的落果。第一次的落果是你开花12天的时候，它会第一次落果，很准的，12天13天它一定落果。可是你多加了这一把2100这个尿素的时候，它的落果率就会比较少。因为它就会比较 strong。 但是它开花的时候，不管你在一月份喷了药以后，二月份就是二月中的时候，记得二月中一定要再喷一次药，一定要喷。你如果不喷的话，也会造成它的落果。第二个呢，如果不喷的话，等到它的花 谢了，而且果子长出来的话，如果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蜜蜂或者其他的昆虫在授粉吃它的花蜜的时候，记得它们的翅膀跟它们的爪子上面可能沾了别的花种的这些病虫害，它就会因为它去采摘了这个花粉，传授花粉，等到它果子一合起来的时候，它那个病虫害就在那个果子里面，那么小的果子里面，一直随着它这个果子的长大，它的病虫害就跟那个虫害就会跟着长大。等到你们要采摘，最后要采收水果的时候，你比如说苹果，你一打开苹果，哎呦，怎么里面会有虫？
对，
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虫？那就是里面有喷药，你每个月都一定要喷一次药。可是二月份它开花的时候，尤其是开花的时候，你一定要喷药。不管你说，哎呀，我们家都不需要喷药。那好，那很好，如果都不喷药都很好，而且你们家都不会长虫都很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病虫害谁都不知道它什么，就好像我们人生病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传染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错了东西就会生病了。那果树也是一样，你觉得你保养得很好，你就算喷药了，它也会，如果更 strong 的这些病虫害来的话，它也不见得能够抵挡得住了。所以二月份开花的时候一定要喷药，尤其一月份要喷，一月份一定要喷，二月份一定要喷。像我们农场是每20天喷一次，我们农场喷药是每20天喷一次，因为我们跟在家里面种的这些东西有点不一样的是在哪里？因为我们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保养，好好的种植这些果树的话，我们的产量就会因为我们的照顾不周啊，我们一年可能就是完蛋了，因为我们就收这么一次，我们就是靠它的产量来维持我们农场的经营。如果说我们一下忽略的话，那我们是整年的心血统统白费。
对对，那许哥，如果有的，因为我们听众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后院种植哦，也许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想要有机，那我就不喷药不施肥，这样做是不是对呢？
老实讲一句啊，如果以我农场，我是经营有机农场，如果以经营农场有机农场的这种条件来算的话，自己家里种的有机蔬菜跟水果，以我们农场 FDA 的标准来讲是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呢？我们通常任何一个人，不管是谁，包括我在内，你买了在美国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四年之内，政府不会给我任何的 certificate， 不会给我 certified， 不会给我通过的。为什么？它的规定就是4年。好，今天如果说你说我不吃农药，我不吃这些化学肥料，我就可以做有机，你只能说是无毒蔬菜无毒水果而已，给自己高兴一下。但是你说以这种有机的标准来讲的话，那是在美国的条件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我现在把话跟你讲在前面，是不可能的事。你今天你在家，你就说我不喷药，我也不施这个化学肥料，可是问题是你家隔壁呢，他如果喷药了呢，他那喷的药你觉得不会飘到你家的院子来吗？我跟你保证，他一定飘到你家院子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喷的时候，他很 它的那个喷出来的那种药啊，是很轻的，很细的，它是飘的到处都是的，只是你没有，你看不见而已。
看不见。嗯、
像我们农场啊，我们在农场里面，比如说我这一块地，我这一块地是有机农场，可是跨过那一条马路，那一条马路大概是四线道的马路，我隔壁的那个四线道马路的另外一边，他喷药，我就跟着倒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会飘到我这边来啊，他那个风啊，就东南西北这样飘，这样飘来飘去，飘到我这里来。那个 FDA 的人他们会来检查的，他们是不定期的来检查，检查我们的土壤，检查我们的枝条，检查我们的叶子，检查我们的果子。他们检查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他们就挖了一点土，弄了一点土，采样，各个地方采样。我们的这个农场的四周啊，还有中间，他们进去弄了一点土，就拿回去化验了。化验以后，如果发现到有农药啊，有化学肥料的话，就寄一张通知来了。我们的这个农场的这些已经被污染了，要我们再。
所以许哥，听起来这个有机农场有机，并不是说这想一想就好做的哈。那我们呢现在呢要进入一段工商资讯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待会儿呢我们来接听您的电话。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请许哥哈继续来讲这个有机农场是怎么做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我是许哥。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许哥跟我们解释了在开春之前啊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讲了好几个日期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记得？在什么日期之前应该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许哥，我是记了几个重要的日期啊，像1月中旬、1月20号、1月底，还有2月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记得？对于关于这方面呢，有没有想要更仔细的问许哥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哈。那许哥刚才提到这个有机农场，就是听起来好像这个有机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哦，不喷药、不施肥就是有机了。
对。
嗯，好的。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种的大蒜应该用什么肥？狗粉是不是吃喜欢吃大蒜？还有一个
你
看是我们家的枇杷每年是有大概十个左右的果子，今年呢好像也长了几个果子那个花出来，就是大部分枝芽都没有花。应该怎么个维护能够长更多的花？应该怎么剪枝法？
嗯，好的，听清楚了，陈女士。好，我们再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然后请许哥一并来回答哈。好的，来接听一下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感谢你们这个节目，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问题是。我家的柠檬树，还有我看到周围邻居的柠檬树，他们这个叶子都发黄，不知道要怎么要加点什么东西。
嗯，好的，好，杨先生知道您的问题了。好，再来接听一下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您好。
哎，你好，你好，晚上好，主持人好，许哥好。嗯，我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家有一个石榴树，大概种了有8年啊，然后树有比篱笆要高，但是呢，它结果今年才开始结果，而且还没长到很大的时候它就裂果，我不知道到底是水浇多了还是水浇少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棵苹果树，非常高，比篱笆还要高很多吧，有两层楼那么高，它根本就没办法喷药啊。然后它结出来的果实里面，就是它那个果子，比如说一个花蕾，它会结到四五个果实挨在一起，然后就烂掉了。我就没办法跟它喷药，那怎么办呢？嗯，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就问一下，洗碗水能不能用来浇菜，浇那些莴笋啊，什么菜红菜苔、紫菜苔那些的。我三个问题，谢谢。
嗯，好的，好，郭女士，听到您的问题了，好，许哥，请您来解答一下好吗？
好，第一位呢，他说种大蒜，这个时候种大蒜很好啊，家里种大蒜啊，你就把你家的大蒜拿去这样剥的一半一半的，一半一半的去种，那种的那个距离呢，差不多是，你的拳头的差不多啊，拇指到小拇指这么长的距离就可以了，种一啊，就等于种一半，种一片呢，一片的那大蒜啊，这个时候种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种，不过你这个时候种呢，冬天呢，你可以它长得会很快的，然后你冬天的时候你也可以吃。蒜苗啊，蒜苔啊，可以种，而且你种的时候不要种在太黏的土啊，就它很快，它长得很快，但是呢它长得很快，长到它下面啊，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蒜瓣哦开始冒出来，从土里面你就会看到，好像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个蒜的时候啊，记得那时候的水啊就要开始少了，不可以读了，你只要看到它的那个蒜头从土里爆出来的时候，如果说你是本来是天天浇水的，那就变成一个礼拜浇一次就好了，一个礼拜浇一次，然后等它冒得越多的时候，你就变成两个礼拜浇一次，等它冒得开始上面的那个蒜的叶子开始枯黄的时候，你就开始不要浇水了，因为你要准备要采收它了。第二个呢，枇杷大概就是结十粒左右。好，我再说一遍，枇杷是在冬天的水果，它长得开花的时候，每一年的八月份一定一定要保持它水土壤的湿度，一定要保持，因为它九月份开始开花。如果说枇杷树你种在大太阳底下的话，它九月份一定开花，如果说你种在比较阴一点的地方，它大概九月底或十月它还会再开花，所以呢枇杷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你八月份不管你是八月份九月份开花十月份开花都不管，可是你八月份一定要灌水，一定，因为如果你不灌水的话，第一个施肥，八月份施肥灌水，然后呢给它两把的21000，两把的21000这化学肥料，你给了它以后，它九月份它就会开花了，它陆续开花的时候，你的水分你的土壤啊一直要保持它的水分，因为你们如果让它干的话，它的枇杷本来开了很多花，结果那个枇杷呢它就会什么，它的花蕊就会干掉了，干掉了以后呢，它真正长出来的枇杷果就很少了，因为没有水，而且枇杷在冬天里面所有果树里面只有枇杷在八月份的时候开九月份的时候开花，它这个花一直过冬到什么时候呢，到来年的四月份你就可以采收了，也只有冬天，目前来讲在湾区只有枇杷冬天它会开花，其他的果树冬天你几乎找不到有其他的果树是冬天开花结果的，只有枇杷，所以说八月份记得一定要浇水，你之所以它，而且枇杷你当四月份你采收完了以后就马上剪枝，马上剪枝的意思是说 它如果中间它一大丛，因为它很密，中间不要留太多的那种细的瘦小的枝条，尽量把瘦小的枝条贴着主干的地方把它剪掉，不要只把那个枝条剪一半一半，不要，就贴着比较粗的主干，细的统统把它剪掉，让里面呢清清爽爽的，不要有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小的枝条在里面，让它里面能够通气，让它通气。每一次采收完了以后，四月份采收完了，五月份的时候就马上去剪枝。杨先生说柠檬叶子发黄，
许哥，
哎，
不好意思许哥，那我们现在呢要进入一段工商资讯啊。刚才许哥给陈女士回答的问题呢，希望陈女士看看你去跟着做一下啊，以后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做成功。好，我们得要先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新田，
我是许哥。
好，那接下来呢许哥要继续回答问题啊。在那之前呢，我想要先插一句，就是杨先生非常的 nice 啊，在问问题之前呢有感谢我们这个节目，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最大的一个欣慰和荣幸。同时呢我想也趁这个机会啊告诉大家，那希望之声呢是公益电台，而许哥呢是完全义务的来贡献他的知识时间给大家讲后院各种种植的园艺啊技术啊各个方面啊，所以呢我们也都是非常感谢许哥。那像杨先生这样您能够在节目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一点呢，那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好的，许哥，那请您继续回答，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许哥感受
啊。我有什么想法啊，我都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经不起夸。
许哥，柠檬树叶子发黄怎么办？
好，柠檬树啊叶子发黄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加州非常严重的叫做黄龙病。那如果说得了这个黄龙病呢，因为到目前来讲没有药救，没有药救，治整颗的这个柠檬柑橘啊，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柑橘、柠檬、橘子之类的，就是整颗，而且整片的这个农场，它的叶子通通发黄，这种情形很糟糕，会让这个没有收成了，而且没有药救。但是呢一般来讲叶子发黄啊，我相信不会是黄龙病了。柠檬的叶子，不管是柠檬叶子或橘子叶子，你们种的时候一定要种在什么地方？大太阳底下，绝对不要说旁边又种个大树，这样对柠檬、橘子、柑橘类的东西都不好。为什么它会发黄？两个情形，第一个水，第二个什么？肥料不够，肥料不够。你平常的时候一个月柠檬，如果柠檬有超过你家篱笆的时候，你每一个月记得每一个月撒两把2100或者是我刚刚讲2100是尿素，但是呢你们也可以撒什么16 16 16，或者是15 15 15氮磷钾，这三种这种复合肥料，你最起码每一个月抓两把，男生女生的手掌都是两把，然后你就浇水。你这个肥料一碰到水，化学肥料一碰到水以后呢，它马上就进到土壤里面被根部所吸收。水对这个柠檬很重要，水不够的话，它这个柠檬叶它就是泛黄的。还有你那个尿素不够，那个肥料化学肥料不够的话， 20100或者16 16 16或者是15 55 55都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柠檬啊，你如果说以按照季来讲的话，每四个月，每三个月，啊，比如说1357，每三等于一季，你给它什么鸡粪或者牛粪，给多少呢？如果说你家的柠檬树超过了你家的篱笆以上的话，记得你只要给它多少肥料呢？1/3袋或者是1/4袋，你最起码一年要给它2次的鸡粪或者牛粪，每一次给它，如果说是你1月份给，你就要给半袋，你6月份给，你就给它半袋，你每半年就给它半袋，一年就给它一袋。柠檬、柑橘或者是金桔都是如法炮制。如果说它叶子黄的话，水不够，肥料不够，或者是化学肥料不够。它而且呢，记得你只要看到它的顶尖或者它的叶子卷起来的话，要马上喷药。OK， 因为你这个柠檬几乎一年四季都挂在树上，你每次采摘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个月我吃20粒柠檬的话，我就采20粒柠檬下来供我一个月使用，然后我采了20粒下来以后，我就赶快在我的柠檬树上喷药，记得要喷药，因为这几年来因为气候的关系，造成柠檬很容易生病，卷叶还有很多的其他怪病，你就喷药就对了。差不多你只要看到了你才喷，可是你要喷之前先采摘一些你每个月固定吃的量，那其他的就挂在树上没有关系。差不多2-3个礼拜以后，它的药效过了以后，你又可以再采摘了。不要哦，你每天采然后再喷药，这样你就喷了药以后3个礼拜之内你不要去采，因为药效没过。郭女士说石榴种了8年了，今年结果，可是她裂果。好，如果说照理讲种了8年以后，她这个石榴应该长得差不多5尺不到篱笆6尺的话，应该就不应该只结1-2个，照理讲最起码也要30个以上这个石榴。结果它裂果，我先不讲裂果，我先讲现在的枇杷是全不是现在的石榴是全部落叶了，它的枝条很粗细，就是变成一丛了。记着你把中间一些细小的这些枝条通通剪掉，而剪到底，尽量剪到底，留。但是外面的枝条，靠近外面的枝条不要剪，只要剪中间一些细小的枝条把它剪掉，外面的枝条不要剪。因为什么？果它的石榴的果都是长在外面，多半都是长在外面，你记得也要给它施肥。这个月从1月份开始，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施肥，施什么？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为什么会裂果？还有等到它果子大的时候，慢慢结，你在这一段时间它开花结果的时候，记得它要水，但是不要天天浇水，你每个礼拜给它浇一次水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到它差不多有一个垒球这么大的时候啊，就停止浇水。你真的舍不得它，怕它干死的话，你最多一个月浇一次，最多了。你这个水如果浇太多的话，它会裂果。可是呢，如果说它长了一个垒球这么大的话，它也会裂果。那是为什么？你可以采收了。当它裂果了，当它果子长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就算他不生病他也会裂谷。 OK， 所以说你不要让他一直长长长长长到他裂谷了，等到他长你看到他裂谷你就踩下来，不管他多大多小踩下来就对了。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在喷药的话，你就觉得怪怪的，我会不会吃了中毒？你就把它采下来。那些没有裂果的话，你喷药，喷药以后记得三个礼拜之内你不要去采它就对了。还有苹果，有两颗像两层楼这么高。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你如果有请 gardener 来你们家的话，如果你可以请他把你们家的苹果砍掉一半，砍多少呢？像我们家的这个苹果树也是长得你们家像两层楼这么高，一层楼这么高，像我就把它锯掉，平头锯，锯什么？我只要它篱笆这么高，我就锯得跟篱笆一样高。那锯了以后呢，因为我这样我才踩得到啊，免得我踩不到，因为太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因为叶子都掉光了，所以说你如果有 gardener 的话，就叫他把你家的那个苹果锯一半下来，记得锯了上面以后下面的枝条再细你都不要剪掉，不要把它剪的一根小枝条都没有，上面锯掉下面的枝，而且你锯掉以后二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发芽，而且会长很多芽出来，到那时候你再打电话给我，然后进来我再告诉你怎么去留那个枝干，好吗？还有洗完水是不是可以浇蔬菜水果？可以，当然可以。不管如果说洗完水，那个洗完水里面可能有一些厨余的那锅那卤汁啊之类的，可以，当然可以。还有你喝的这个茶叶茶叶或者是咖啡渣都可以拿去浇在菜圃或者是果树下面都可以。好了，
哇哦，许哥真是精辟呀、啊！然后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在几周之前呢，许哥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在问这个插枝和嫁接这些问题。那么许哥呢是在1月20号有一个在社区里面有一个讲座啊，是个妈妈教室，做一个讲座，在1月20号的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那机会是非常难得，它的地点呢，讲座举办的地点在金山湾区华侨文教服务中心，是在 Milpitas 的。许哥会讲果树的插枝啊、嫁接、压条栽培等等啊。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感兴趣。那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信息呢，放在我们的 bayvoice.net 网站上面。那具体怎么报名呢，您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记得去查看我们的网站信息啊 ，bayvoice.net， 我们会把它放上去的。好的，非常感谢许哥又再一次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那么多有用的知识和回答了那么多问题，谢谢许哥，谢谢听众朋友，
平安健康。